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们要来看从神得着权柄的领袖。今天我们的重点会放在领袖身上。那么什么叫做领袖呢？从神得到权柄的领袖，我们是从出埃及记第17章1到16节来看这一段的信息。出埃及记是记载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辖制他们400年的埃及，在旷野经历各种磨练，领受上帝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律法，并蒙上帝启示将神和人同在的会幕制造出来的历史记录。我们知道写历史的人有他自己既定的想法，我们称为史观。什么叫做史观呢？就是这一个作者他要描写什么呢？当然他所讲的那个必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历史的事实有很多解释的角度，对吗？还有历史这么多，我到底在这一段历史当中，我选择这一个历史事件，还是选择那一个历史事件呢？到底川普做总统，大家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你也未必能够从大家喜不喜欢他来做评论。所以一段时间过后，那个写历史的人他就会选一个他认为公正的角度，当然也有人是不公正的，不，他有个公正的角度，他认为这样写能够表达我对历史的看法。摩西就是一个写历史的人，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了40年，他要进到迦南地之前，他已经100多岁了，可能110多岁了。他说我要把我过去的经验写下来，我过去的记录写下来，所以他就开始把它写下来。出埃及记就是写了他自己的自传，他从那一段时间他出生，当然他出生的事情是别人告诉他的，然后他就开始写他怎么样的蒙召，然后他怎么样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一直带到这个约旦河东的地方，这是他选择写这个。而在选择写这个的里面，他特别在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当中，请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15章。出埃及记第15章，他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他要描写上帝跟他们的关系。到底这段圣经在写什么呢？请翻开15章22节。15章22节是在旧约圣经第87页，旧约圣经第87页，87页的15章22节，从第15章22节到18章的结束，三章半的时间，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写历史的人他有他的想法，有的人是照朝代写，比如像中国的历史，那有些人不写朝代的，他写文化的变迁，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就一直跨朝代的写。那摩西写他有阶段性的写，他写到他们过红海之后就是一段，以后他写过红海开始一直到西乃山下为止，这中间是一段。那这一段呢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到第18章结束，这是一个完整的段落，而这段落跨了三个月。这三个月他们从过红海的惊魂未定，到驻扎在西乃半岛南方的西乃山，他们天天有各种不同的经历和学习，而这是他们得着自由，从埃及出来体会自由生命的前三个月，也就是他们刚刚得着自由的前三个月。你知道这个对于摩西而言，他一定想表达这三个月一个从奴役当中得着自由的人他到底有哪些反应。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都会有一个新的感觉。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不再受埃及人的管辖和奴隶了。但是随着他们得到这个自由，他们的生命到底产生什么变化呢？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必须一直移动了。他们可能几百年住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可能这个房子父母住，住了给儿女住，住了给人住。当时那个年代不像我们现在是小家庭，当时他们都通通住在一起，宗族都住在一起，他们就一直住一直住一直住。可是当他们自由了以后，他们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们必须一直移动，他们不再过以前那种定居的生活。因为他们在这边住几天，神要动他们就动了，后来他们又动搬到这边定居几天，神又要动他们又动了，所以他们就一直移动一直移动一直移动。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没有固定的住所虽然享受了自由，可是有另外的麻烦，有没有？请问另外的麻烦是什么呢？就是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他们的行李一定不多。我前不久在西班牙碰到一个弟兄，他是一个牧师，他后来他就变成这个游走的牧师，他一个人，他没有结婚，年纪已经蛮大了，我想他50多岁，他没有结婚，他所有的家当就是一纸皮箱，他所有的家当就是一个皮箱，而且你要知道，在欧洲你要旅行，你的行李不能超过20公斤，不然的话你就要再买一张行李票，他不要，所以他就是一只皮箱。我们很惊讶，他可以用一只皮箱走天下，因为他没有需要这么多东西。我相信对我们来说都不容易，对吗？我们家里光要丢的东西，舍不得丢的就不要多少皮箱，怎么可能一只皮箱呢？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现在开始，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了，他们最大的困难在于吃喝拉撒睡，对吗？吃喝可能上帝可以帮他们帮他们，可是拉跟撒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像我们教会这样几百个人他们是上百万人移动的时候，他们要把那个帐篷收起来，然后移动到个地方去，他们要决定在哪里有一个厕所让大家去上，太近不行，太远来不及，对吗？这是很大的困难。可是在摩西所记载的出埃及记的这3个月当中，却只记载不到4章的内容，这表示摩西选择了他认为最重要需要记载的事，有一些他不记载了。为什么？因为那些比的这个就不重要了。那么摩西记载哪3件事情呢？所以我们来看讲义说，生命旷野中需要面对的3个议题。哪3个议题呢？第一，摩西认为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一旦成为自由之人以后，他所需要面对的就是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以前他们没有上帝，或者他们以前所认识的那上帝是个模糊的上帝，或者以前那个上帝是个不向他们说话的上帝，或者以前那个上帝是向他们说话他们也听不见的上帝。但是现在这个上帝不一样了，这个上帝非常的清楚他要做什么，他会告诉这些百姓，这第一。第二，他们所要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领袖，就是摩西的关系。摩西选择记载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讲为什么。因为上帝是透过摩西要做一件事情的，所以摩西很深刻的体会在那3个月当中上帝怎么带领他，这是第二个他要交代的议题。第三个，就这个写作历史的摩西而言，他要讲被神设立的领袖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里有个三角关系，一个是上帝跟百姓，上帝跟摩西，摩西和百姓。因为这个缘故，摩西记载了5件事来说明这个状况。第一件，请看，我们已经讲过了，15章的后半段是讲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饮水的需要，就是他们喝水的问题，那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是16章他们食物的问题。从饮水和食物，摩西记载这2个事件是表明了上帝要如何带领他们出埃及。 上帝要怎么带领他们出埃及，上帝要怎么帮助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以及以色列的百姓应当如何面对上帝。从吃跟喝看出一个人的品格，从吃跟喝上帝要跟以色列百姓建立关系，这是什么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完了，请你写下来。一，上帝给百姓生命的塑造，请你写下来，生命的塑造。今天我要再提一下这件事情，生命的塑造，生命的塑造，上帝给百姓生命的塑造，这是摩西认为最要紧的前三个月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第三件，是七章的前半，是神要摩西取水给百姓，神要摩西去取水然后给百姓。第四件事情是十七章的后半，是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所以是上帝跟摩西的关系。这两件事在描述上帝对摩西的培养和训练。上帝对摩西的培养和训练是透过事件，不是透过知识。上帝对摩西的培养不是透过言语，而是透过行动。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发觉，原来上帝对摩西，请你写下来第二点，我把答案都给你们了，等一下再慢慢说啊，就是领袖的培养。上帝在培养一个领袖。上帝为什么要培养领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件事在描述上帝对摩西的培养和训练，以便于他能够做以色列人的榜样。上帝一方面带领了所有的百姓用各样的方式带领他们，同时他就选一个人出来做榜样，然后上帝直接教他，然后让所有的人看见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应该有哪些表现。上帝在这边其实是在教导摩西怎么样跟随他，怎么样倚靠他，让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让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我再讲一遍，大家都回答哦，让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我们基督徒继续活在地上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是成为别人祝福的。那最后就十八章了，十八章在讲什么呢？十八章是透过耶特罗来教摩西如何治理上百万的以色列百姓，是神要透过耶特罗把领袖和百姓的关系表明清楚。所以第三，写下来，摩西与百姓是团体的治理，团体的治理，团体的治理。其实神引导摩西写下他三个议题，这三个议题都不是未来要发生的，这三个议题都是历史的记录，不仅显明了上帝摩西和百姓的关系，其实摩西把它记载下来，一方面当然是要给那些将来进迦南地的人看的。所以当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来找摩西，约书亚跟他说，摩西给你们的律法书昼夜不可以离开你的口，那个律法书就是创世纪到生命纪。所以神跟约书亚说，最重要你要带进迦南地的参考资料就是这摩西五经，要带进去。所以对摩西而言，他心里想的是那些要进迦南的百姓，可是上帝跟圣灵的工作却不止这样。上帝跟圣灵的工作是要透过摩西五经向历世历代神的儿女表明，那些脱离辖制享有真正自由的人，就是你跟我，应当在生命旷野的初期有怎么样的表现。这是进到旷野的初期，进到旷野的初期是前三个月，他们一进到旷野前三个月发生这些事情。那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三件事情。第一件，我是要复习并且更新各位有关我们生命受到的问题。第二，我要讲到上帝对摩西怎么样培养，以及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第三点，我们这次不讲，我们要留到下一次讲，那是2月11号。我们来看这三件事。第一，上帝给百姓生命的塑造。 上次我们就出埃及记第15章22节到第16章35节分享了一个题目，叫做得救与得享。换句话说，得救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能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生命，需要我们更多的体会和经历。那这个是以色列人过红海到定居西乃山3个月之间一直出现的问题，那就是到底他们怎么面对问题，到底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他们在旷野，一直抱怨摩西的就会那句话，早知道就不跟你出来了，你带我们出来要干什么呢？我们那里有水喝，你自己没，这里没水喝，我们那里有东西吃，你这里没东西吃，我们在那里，他忘了他们有很多的苦，对吗？他就记得那里的好，好，可是到这边来，他们忘了他们自己的好，就忘了他们，都记得他们很多的苦，这个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人在这一方面真是很辛苦，因为以色列百姓在进迦南之前一直出现的状况就是这样，这就是上帝要他们面对自由生命初期的真实情形，就是他们面对不稳定的环境会不安跟抱怨，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上帝奇妙和大能。那即便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在一个旧的循环里面，那个旧的循环就是一碰到问题就抱怨，一碰到问题就抱怨。虽然上帝带领他们经过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惊讶得不得了，他们第一次碰到没有水喝，后来就发觉有一潭水里面是苦的，一喝大家都说是苦的不能喝，别人说你太久没喝水了，我喝喝看，苦的不能喝，所有人都说苦的不能喝的时候呢，神就叫摩西一棵树丢进去。你要知道哦，那个不是一小潭水，那是要供应100万人喝的水，而且他们显然已经很渴了，100万人要喝的水，一棵树就让它从苦水变成甜水。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质变，而且那个质变并不是因为那棵树使它变，是因为神让它变。这个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很惊讶啊！刚才还喝苦的，一个人说现在是甜的，那个人说没有，怎么可能一喝又是甜的，所有人都是甜的，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你觉得会不会很惊讶？当然会很惊讶嘛，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们肚子就饿了，他们就跟神，他们就跟摩西说，你带我们来这边要死啊，你叫我们吃什么啊？我问你，吃跟喝是不是一件事情？是还不是？你可以说是，你也可以说不是嘛，因为吃是吃，喝是喝嘛，对不对？可是你层次一升高，吃跟喝就是同一件事嘛。好了，我们得替以色列人说说好话，吃跟喝不一样好了啦，吃是吃，喝是喝，有喝的不一定代表有吃的，喝了不一定能够止饿，不能一直喝水，对不对？我总得吃点东西。好，一次没学会，两次没学会，那以后他们就学会了吗？我们发现不是这样，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当他们一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抱怨起来。我们上次也说到，不只是以色列人这样，其实21世纪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嘛。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历史没有教导我们什么教训。历史没有教导我们什么教训，我们不能从历史学到任何的东西。我们也自己在这个恶性的循环里面，这就是老我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旷野的生命。因为我们被我们的惯性，我们被我们的习惯所掌控。神要用40年来教出埃及的百姓，神也不断的教我们，那就是我们要3用仰望和呼求来面对。人解决困难的环境是仰望跟呼求，来面对我们老旧的生命和每天的生活。其实神允许我们一直遇到困难，是因为他要炼净我们，他要让我们学习全心依靠神。那用炼净，这是圣经的说法，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换句话说，神用这个比喻来说，如果你要把银炼出来，你要把金炼出来，那么是用温度，用高温。但是耶和华熬炼人心是用困难，所以困难临到我们，我们上次有说是神化妆的祝福，或者我们说困难来了就是神要赐福的前奏。我记得我有说过这个话，对吗？前奏 就是序曲。序曲就是当你遇见了困难的时候，你就知道哦，神要赐福我了，神要借着这一个苦难给我什么恩典呢？上次我们有下一个结论，然后那个结论我们是先说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是得生命呢？得生命就是脱离撒旦的权势，归向光明的国度。得更丰盛的生命是指我们在地生活的年日都会用仰望和呼求的心态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刚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那你应该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是会学习的。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信主非常多年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已经脱离了这样子的困难呢？我们当中也有人像我这种叫老基督徒，老基督徒跟年龄没关系，是因为我已经信主50年了。我大半辈子，我的1/6都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到底还在生命的初期，还是已经进到得丰盛生命的地方呢？这是这段圣经我们所要看的，所以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习，学习。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塑造。第二，我们今天要来看重点在这里。出埃及记当然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的生命有连结，所以以色列百姓跟上帝的关系，好像我们今天跟上帝的关系是一样的。因为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刚才拨饼，我们刚才拿了饼跟杯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跟上帝的生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被拯救脱离撒旦的权势，已经归向光明的国度。所以上帝怎么对以色列人，他今天也怎么对待我们。可是那上帝对摩西的训练又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一想到摩西，我们就想到那些伟大的人，他们才是神要训练的，他们才是神的仆人和领袖。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摩西只代表我们中间的少数人，不，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或者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被选出来，我们被拣选拯救出来。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之后，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使命，那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使命，就是我们必须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我们必须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彼此服侍。所以我们要留心上帝怎么样培养摩西，怎么样教导摩西，怎么样使用摩西。因为我们的生命并不是停留在仅仅得救，神要我们的生命是当我们得到生命之后，我们就要成为别人的，再讲一遍，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话。我盼望今天回去之后你记得这件事情，2018年我是别人的祝福还是灾难。作为一个领袖，你说我到底是什么叫做领袖呢？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当中，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成为某种领袖的位分。比如夫妻之间，我们做丈夫的到底是妻子的祝福还是梦魇？我们做父母的到底是儿女的祝福还是压力？我们做公司的老板，我们做公司的职员，我们到底是我们上级的困难难处还是他的祝福？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跟别人没什么两样，跟那些还没信主的人没什么两样，我们就不了解这段圣经在讲什么。17:1-16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些人被拣选出来之后呢，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做一个老师，你是学生的祝福还是学生的困难？你要知道做老师哈，做久了以后哈，就会疲掉啦。第一年教非常认真，第二年教，第三年教，第四年教，第五年教，你到底现在还是不是你学生的祝福？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成为他的帮助？或者我们是成为别人的困难？我们到底我们的周遭，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别人的什么呢？在这边我们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因为神要我们像摩西一样被磨练而成为当代的祝福。出埃及记第17章记载了两个事件， 那这两个事件的重点都放在摩西怎么样被训练成为领袖，以及一个领袖到底是什么。特别是第一个事件看起来跟前面两章的记录很类似，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说这些百姓怎么会这样呢？但是这个记载跟前面的两章的重点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前面讲的是百姓的状况，后面的一章十七章的一到七节是提到上帝教导摩西怎么做一个领袖，这两个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读一到四节，一到四节读完了，我们还是很惊讶，怎么会这样呢？好，我们来看一到四节，我读一节，那你读第二节，我们读到第四节，一到四节，我读第一节，请你翻开圣经了哈，十七章，十七章翻到了没有？好，我们来读一到四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读十七章的一到四节，我们太惊讶了。十五章和十六章，他们不是才刚刚经历了上帝的大能吗？那时他们没有水喝，神给他们水喝，他们肚子饿了，神为他们预备了玛纳，怎么来到了利非定，也不过几天的时间，再一次没有水喝，他们又重复去与摩西争闹，向摩西发怨言呢？怎么会这样呢？不是刚刚拯救出来吗？我们就说好，水跟食物是不一样的，好了，那么没关系啦，没有水神给他们水喝了，没有食物不懂神又给他们食物喝了，可是到第十七章又没有水了，那换了你我，我们应该怎么说？没有关系，对不对？前面没有水喝也有水来了，后来又没有吃又有吃了，现在又没有水了，怎么样？我们有这么棒吗？我们有这么棒吗？他们怎么可能呢？弟兄姐妹，是，这就是我们的惯性，这就是我们的惯性。你要知道哈，即使是基督徒，只要不顺利，只要有难处，只要有难处，只要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我们立即的反应就是抱怨，而且是反射动作。小时候我们学什么叫反射动作呢？叫做不经大脑，对不对？立刻反射，比如你摸到烫的水，你立刻这样，对不对？有没有人说想想看？有没有？没有想想看的，你一摸到烫的水，立刻手就收回来，叫做反射动作，不经大脑。我们的习惯是不是已经变成这样？我们碰到的难处，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好不容易学会了说水苦的会变成甜的，肚子饿了会有玛纳可以吃，然后又到这里没水了，应该怎么说？立刻抱怨。这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么不耐烦，可是神却很耐烦的，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同样的事情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会仰望跟呼求，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神很奇怪，要教我们什么就一定要教导会。所以童子军有一个学习的方法，就是你这一关没有过，那么你这一关就没有学会，没有学会他偶尔让你 pass 一段，然后你可以先到下一关去，到了下一关过了以后，他就告诉你说，哎，你上一关没有过，你要回去过那一关。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一直在反复的里面，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学会了，没有学会，我们没有学会，神就会用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状况来教我们学，教我们学。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 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